诸佛正法先生三宝，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勒他说说安住在皈依和发心上面。然后我们现在在《格言宝藏论》的当中的应该是第八品观察事业这个品里面，然后剩下还有一个观察这个佛法，今天也会在这个里面，所以基本上我们已经接近就是这个格言宝藏论的尾声了，基本上所以一共这个只有九品，所以我们在第八品九品之间。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这个里面呢就是兼有这个世间法，如何应对世间法，以及如何具入佛法的智慧。所以基本上前面的这些种种的观察以外，就是后面的有观察这个佛法，就是怎么样结合佛法。它本身其实在某一种程度上是结合了佛法，但是比较偏向于就是说一般世俗当中嘛，在传统的社会当中，尤其是说就是基本上不会大的方向去违背佛法的一种方式来就是处事观察待人接物，怎么去抉择一些事情，这个方面呢就是在家班智达提到很多具体的方法和这个建议然后说正是即是复他处业为尊敬，尊敬即业因尊敬即成事。若当你看啊，若常敬奉如意宝，则增吉祥所愿成。这个里面呢，就是意思是说，以前有一种说法呢，国王和就是圣者，哪一个更就是重要呢？从一般世俗的人来讲的话呢，可能是国王更重要。国王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一样的，在国传统的一些观念里面来讲，那就是说，但是从这个生生世世有信仰的这种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圣者更重要，因为就是国王。这是这一辈子的国王，他不是生生世世的国王，或者是说国王呢，就是是世俗的，不是出世间的这种部分，他只能在给予物质的照顾，不能就是没有办法直接给予精神的引导，或者说国王可能也会有这些怎么讲呢？一定的这个力量去帮助。维持以后就护持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就这方面。当然现在的话就是民众的那种的代表，他们负有这方面的以前的那种国王的责任。其实当国王也不是那么容易，有些人喜欢当国王，为此争斗杀戮，有些人就是逃避，也害怕被就是赋予这种国王的责任呢，就是逃跑的这种。都有出家的，以前过去尤其是在印度精神修行比较 增长发达的地方呢，这种事情还是很多。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某某是王族，某某向阿底峡尊者、龙树菩萨，好像还有好多吧，像极喜金刚，好像寂护法师是不是也是一个，反正是高中性的那种王族，还是反正他可以继承一定的地位这种。所以在这里，所以说另外一个就是圣贤呢，他没有地域的那种的局限，像萨迦班智达，他本身是藏地人嘛，他后来去了甘肃现在的那个凉州，凉州地方人比较杂嘛，过去的时候有那种蒙古人、汉地人、突厥人，或者是其他的中亚的一些民族汇聚的一些地方。但是萨迦班智达的那个上一次我不是给大家说那个信嘛，那封信里面就讲到说他在那里特别开心，那并没有因为离开了这个萨迦，他住了一辈子，可能在那边的寺庙，而就觉得郁郁寡欢，老的时候不得还乡啊，而是非常欢喜，说能够把佛法结缘给五湖四海的人，那这是特别他的觉得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正是即是菩他处，就是也会得到，或者是也应该就是给予这种尊敬和城市。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能无佛法兴盛，众生安乐这方面的都可以。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是他信摩尼教、净教，或者是那种拜火教其他的，对他来讲或许没有意义，或者是说有一些人有那种比较开放的心，他也都会是有所这个对他的生活有所启发某一些部分。所以说若常敬奉如意宝，就是如同过去传统当中讲的如意宝给予这个供奉啊，就是足够的那种的清理啊、干净的、洁净的那种环境的话，你所愿呢都能够成就所愿。如果不会用如意宝，或者是如意宝当成这个一般的石头啊，垫在桌子下，放在某一个地方的话，那它可能就是没有能够产生它应有的这个作用。这个相当于说，这种大德呢，如果给予创造好的这个缘起的话，那能够惠及很多民众。他们的心灵的这种滋润，精神上面的丰富，以及一方社会的和和安宁，这些都很重要。人的精神如果不安宁的话，那可能一方面是他们不幸福、不开心，然后生活就无趣，然后另一方面可能也会衍生另外的一些问题，就是回过头来看，好像整个人生没有欢喜心。有些人就是可能怎么讲呢？有另外的渠道，如果是造业的方式也好，破坏的方式来就是发泄或者消遣。如果有修行这样子的话，那他可能不会做出危害社会或者是其他人的那种的事情。所以修行这方面不说雷生雷世，或者是成佛，即使今生今世的安乐上面也有极大的意义。然后，另外一个，若人过赞，越过越什么？若人过越赞略者，此后自己受毁谤。如向空中抛粪便，其落人者任者之头之顶上。这个是说，就是如果是做那种不好的事情，然后但是做不好的人的事情呢，那可能也会有很多类似于做不好的人的那种的人相互扶持、相互那种的帮忙啊。所以如果这个人就是说在这个做不好的一些事情的人当中的一些人出了问题以后，那可能有牵连到整个就是他们的这些群体啊，还有这方面的。所以说，如果就是我们在社会上面也好，要说一个人是非常好，我把他介绍给你这样子的话，也要就是 有所考虑，觉得这个人真的能够就是不害其他的人，甚至能帮助其他的人，那这些上面呢也要做一些考虑。那如果有一些人做行不好，你去赞叹呢，因为有些是没有看清楚、不了解别人，或者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被贿赂，或者是有些人是被就金钱、其他威胁那种收买的话呢，可能就只能去赞叹，或者高声的赞叹。但这样以后呢，其他人都会对这个人有这些其不同的看法。如果你帮助邪恶者，或者这样说吧，这样子的话，那可能就或许你的好朋友他们都不会说什么，也许就是尊重你，也是每个人的选择。但另一方面，大概是比较清楚的，这个是哪一方是做的不好，哪一方是做的好的话，那你帮助那种不好的方向去大声疾呼也好，或者是明暗中支持这样的话，那可能其他的人会对你有意见，或者说就是有看法吧，就这种，这是比较正常。所以说这些方面就是要诋毁一个人，本身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很困难，不要轻易的说任何个人不好，或者是这些也要小心，因为要去真正的了解，这种的了解常常是个人版本的一种了解，往往真的要客观非常困难，因为这个人并不是他不愿意客观，有些时候是。就是怎么讲呢？每一个人对一些事物的理解能力或者是看法，就是出发点，站的位置，那些上面屁股坐的位置什么那种的，就是那么有些人叫那个屁股决定脑袋这种说法也有嘛。所以这样的话很难有，就是更就是超出这些局限的一种的客观了。还有一些是说，就是你。只是懂得尊重多元就可以，也就是没什么那种。在这里呢，就是说，很明显的那些吧，如果做这过分的这种的赞叹的话，可能会牵连到自己这些。如果你对一些无辜的人做诽谤，也会牵连到自己。还有一些是说，小孩子一样的。如果有一些小孩子经不起赞美，然后一赞美就非常骄傲，很傲慢了，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以后他就期待有其他人的赞美，如果没有的时候呢，就会心里面不快乐。没有一定要就是不断的正面的去肯定和那种鼓舞，所以经不起任何那种的怎么讲呢？批评啊这类的，反对的。如果在一个社会也是一样，如果是全部都说是的话，那可能如果听到不是，就可能不是那么接受的。如果经常听到就是反对的意见，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能够理解，或者是这种包容和自在的就事论事的能力比较好，这方面。那对于另外的一些人一样，如果是就是过快的去赞叹，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人可能也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的伤害的来源，所以说这方面，所以有很多是这样子，说过去，在各个领域都会有的，生意伙伴，比如说生意伙伴，那刚开始的时候都相互赞美啊，说这个是我找的最有缘分的人，什么什么最好的人这样，然后生意做着做着，后来就。大家不开心的时候，有可能就另外一个状态，所以有一些那种信仰的路上也是会有的。说开始的时候过分快速的赞叹的话，那可能后来又出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然后又就是就比较违背，交朋友也是这样子，如果过分的赞叹彼此，这样以后呢，好像就是这种结合的越快，破裂的越快，或者是越过一下子快速的变得很紧密的那种呢，就是也可能就是比例上面高一点吧，就是说，有因为某一种的原因伤害的来源，也是很敏感的快，也是很敏感的这种散这样子，这方面， 所以坏人受赞其心增慢，就是说有慢心，就是如果一个不好的战法可以带来慢心。攻击掠者，恶言增多。如果你对一个就是恶的人，恭敬的时候，他马上变成那种比较肆无忌惮那种，就这方面。若人误入有学士，则比自己会遭殃，犹如灯火向下垂，此人自受会烧伤。所以火炬向下，火焰向上一样，就是会烧到自己的手。这个呢，主要是说对于自己的。就有些人也会这样说，或许他讲的在他的版本里面可能是客观的。有些人说啊，我就是父亲对我不好，母亲对我不好，也许是真的，这个并不能那样说。但是出于过去传统的一种东方的那种观念的话，因为他们是确实是特别的一种缘分，即便他们有很不好的话，也不会说，怎么讲呢？这个是自己私下的一种事情呢，不会就是见人乱说，这种的，当然有些人想说这也是他的自由，就本身没有什么太那个见怪的，因为这种事情见怪不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但是在更有一种警觉和比较敏感的人来讲的话，可能他不会像这些像华智仁波切像那样，在自我教研里面不是有吗？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呢，这些不要过分的赞叹，也不要去诽谤，就是不赞不谤。就是那种有这个像至亲属呀，这些嘛，就陌生事呀这些，陌生的人了解很就是一鳞半爪、只言片语的那些消息，并不能判断别人，所以不要去就是过分的去判断。所以 这些如果很恶言恶语的去说某一个人，或许别有一。你给别人说某某不好的话，那可能有些人会相信，比较多的也可能倾向于相信。但是还有一些是你再说这个又说那个，可能说的人多了以后呢，可能别人觉得你自己有问题，或者是看起来对你有恩的人，你说他不好的话，别人马上会想到就是到底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说的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些点，但是听的时候可能又有其他的观点，所以。这些呢，就是这方面讲的。然后可能就是事件当中呢，就是商业伙伴也好，或者是就是人间的任何一个人，刻意的要说有某人不好的时候，自己也会怎么讲呢？什么伤敌一千，自损800，就有这种说法嘛，就类似的，就这方面。无论合法与，我看无论合法和相应，必法应当如是用。首饰不能戴足上，足着不能戴顶饰，不能用顶饰啊，足着不能用顶饰。所以，但是这个可以理解，就是说，所有的事物都有它一些相应相合的。就是功能上面也好，特质上面相符的一些领域可以用匹配的嘛，就是，各个人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人才，都是人才，就看你怎么样去让他发挥在应该有的一个能力的位置上面，所以善用奇才哦，人尽奇才，不是这个也是一个市场当中，就是需要。他会基本上能不能自由开放的一个社会里面，他比较能够调节那种的要素、资源也好，就是前往最有效率的地方流动人才呢，我也是以这个怎么样整体的一个趋势是有一种，就是会调节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况嘛。当然，对每一个个人来讲的话呢，可能还是有种种的不确定。但是概率上面来讲，应该是比较好的。所以在这里面呢，在一些修行的时候，有84000的法门也是一样的，就是也要看说，可能某些人适合修显宗，有些人适合修密宗，显密宗都可以修。有些人喜欢净土，有些人喜欢禅宗， 啊之类的。然后修行的次第上面一样，有些时候乱颠倒那样的话也不好，还是比较怎么讲呢？根据个人的特质的一个次第和这个进阶的这个能力啊，去修行，这也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在什么春花秋实，春天就是季节跟着节气。就鸟的迁徙也好，或者是人的这个衣食住行的一些变化，也是跟着这个气候，跟着这个季节，河里面或者海里面的鱼也是一样，跟着这个暖阳，季风，就是海，就是天上的鸟，很多都是这样随着这些节律去变迁嘛。所以就是在这个里面讲的也是一样。确确实实是比较重要。说，遇到与它相应的事物，那就应当履行。不论是什么法门，只要遇到与它相应的这个事物，那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解释。所以这个当中可能就是所谓的这种，什么匹配不匹配的一些观念，就是适合不合适。适合不适合的这些看法，这些都有的，所以这个就是基本上你算就是稍有留心的话，还是能看得出来，说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包括说自我教研里面不是有吗？就服饰应该就是随顺于当地，这个确确实实也是很好的一个怎么讲呢？随顺因缘的一种方式。当然，出家人这样的话，那可能他有他固定的一个仪式，他那个不是随便可以每次都脱下来又穿上去那种的。这个上面也有他相应的一些规定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但是说出家的人呢，一定是不是一定都不能换下来衣服？那也不是，就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不方便呢，就是要看。以前有些就是典籍里面也会说，就是只要穿上去就不要再尽量不要脱下来，除非还俗。有些人以这个遇到生命的危险的时候都没有脱下来这个袈裟呀、僧袍这些为荣啊，或者是需要脱一次穿一个普通的衣装的时候呢，就是流下泪啊，就是很非常就是不容易对他们也有这种事情。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讲的话呢，佛也在一些经典里讲说，哪怕一个人能够身披袈裟一天的话，也有很多功德。就是那这样讲的话，好像就是你短暂有像南传的佛教的一些社会里面有那个甚至几个月、几年的那个短期出家那种方式，所以各个地方的做法和这些稍有不一样。但是就是说，在适合的环境当中，应该做适合的事情。在目前来讲的话，在各个国家都有一些不同的开放程度不一样的环境，所以做相应的事情。如果那个环境完全不允许的时候，硬要去做的话，那肯定是不合适的。比如说，在一些中东的一些国家里面，可能非常排斥。异教，有些穆斯林的国家也是比较开放的，但是另外一些呢非常保守。如果你在那边去宣讲某一种宗教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在另外一些地方呢又完全没有问题，尤其是传统以来一直都有保留多元的宗教的那种社会，会比较好。承办巨大事业时，竭力依靠善妙友，犹如火烧森林、火烧茂林时，务必依靠大风助。所以，这个在修行上面的话，也是需要有这个善知识呀、善友啊这些的一种协助。所以，我们说修行的道路上面。跟这个善知识、善友、法友的关系，就是处得非常融洽，这个很重要。 这样子呢，就是在修行的一些做事的上面都会比较顺，比较容易。但世间也是这样子，就是什么家和万事兴也好，或者是说朋友，或者是就是这种善有帮助的话，能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一个道场也好，一个公司也好，那样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什么非营利组织，或者是政府的一些做法，上面一样，每个人都可能都是人在运转这些嘛。那这样的时候，可能怎么讲呢？就是该做的，比如说有些道场里面需要有义工啊，做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呢、包括就是忙前忙后的一些事情，办一次，比如说法会也好，或者是这样的话，有涉及到不同的这些需要嘛。至于就是桌椅板凳的布置也好，灯光或者是这些管理员，就是传声的这种的系统的一些设置，电子传播，或者是说扫地清扫，然后完了以后，怎么样去给发放正确的资讯，引路。然后随时还有就是需要办这种，怎么样，像一个机场一样，里面不是各种功能都有吗？有医护的地方，也有咨询处，也有商店，也有那种怎么讲呢？就是帮助老人、小孩那种的地方。然后甚至机场有专门的这种祈祷室，就是这些种种的功能吧，就是人需要的应有尽有。甚至有一些就是大一点的寺庙里面，好像就是也有甚至指挥去停车呀，帮助去哪里，然后有医务啊，这些学校里面的那些功能一样的。所以，但不论如何，就是说世间的盛世诚然是如此，在修道的路上也是有这个善有善知识这些方面的一些好的一种的协助。一个人要做一件事，有些事情的话，也要旁边有一些人的那种，有能力的人的一些协助，才能够完成一些事情。所以就在这方面的 用的这个比喻，当然是说，风助火燃了。火烧森林的时候，风吹的时候呢，燃得更快。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很熟悉，尤其是加州的人。然后，仁者慈，仁慈者说温和语，他人欢喜亦诚实。谁能好财令人喜，舍弃身受也难足。就是在这里面，语言的，像刚才讲的，在适合的场合讲适合的话一样，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柔和的。温和的人吧，就这方面说，对人言语的时候，就是说，听悦耳动听，这个好像讲的时候，好像不是音乐说话也不一定那么悦耳动听，但是确确实实，如果一个人比较有慈悲心。慈悲心一般的人没有容易，就是真诚的一种开放的一种，慈悲心的话，人比较内心比较欢喜安乐，没有恐惧，没有压迫感，没有觉得就是很沉重这方面，所以比较慈悲柔和的人呢，就是人比较放松，心里比较平安，所以说善意和放松，这些被认为是一个好沟通时候的好的特质。善意的意思是包括眼睛看人的时候，也是以慈悲的那种神态去看人。上一次在《入心论》里和其他里面也有，就是看人的时候可以看这个就是额头也好，或者是大概有一些人觉得哦，眼睛放在哪里是最好的，说鼻梁的高处也好，或者是额头，以前印度的这个传统里不是点红点的地方，那就是你应该看的地方，或者就更自由一点吧，就没什么，就大概，但是保持一种尊重和欢喜，其实如果内心欢喜的时候，应该人都觉得很舒服自在，这方面，没有 其他的这些，所以说，人就是欢喜的时候，容易促成好的姻缘的，做好的这种的事啊，就比较容易，相互协助也好，或者是合作也好，这些时候呢都比较容易。那这个大家最近也可以看到，说这几年有很多，国际间的那些不合作呀，或者退出种种的这些上面，然后不欢喜的时候造成的后果也很多。相互以信任的前提肯定是彼此以善意为基础，开放透明这种方式为基础的，并不是说阴暗或者是诡诈，然后取得很大的那种的信任，那是不太可能。即便短暂，可能另一方面就是稍微就是诡诈，但是另一方面比较真诚的话，或许能够感化，但是有可能没有感化的话，两个都同时走向那种比较就像怀疑或者是说不信任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说，如果一个人用温和的语言这样子，如果容易促成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仅仅是用金钱，去收买啊，哪怕是耗尽所有的钱财，乃至于性命的话，可能其不一定能让其他人能够真诚的，就是欢喜。这个部分190，这当中说的言语主要是说，那比如说。以前，现在也有吧。基本上，钱财的话，你用钱财来收买的话，能给，或者不能说收买吧，就是用钱财的力量来打通那种人的关系的话，那个比较无常，不那么容易就是稳固。因为钱财很多都是这样嘛，就是利在的时候可能还好，利不在的时候可能马上就翻脸了嘛，还是马上就有其他的原因，或者是你用钱财付出的时候，对方狮子大开口，越来越严重啊，就最后就说金钱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你舍身，然后舍性命的方式的话，可能对方还不满意这种的，可能这个是一个例子吧。说真正应该是以某一种志同道合这个见解上面最主要，然后温和的语言。因为最近好像就各个世界都是因为一些政治人物的影响下，人说话的那种风气可能受影响。如果大家都就倾向于比较崇尚礼貌、温和和那种坦诚那样的话，可能会有一种的方式。另外一些是可能是坦诚，但是嘴非常脏啊，骂人那种。那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个也挺好的，但事实上长期来讲那个是不好的。就是说，那种的，以前不是在入心论好像那里面有嘛？如果骂的久了呢，哪怕自己的就很近的这个关系的话，可能也会造出最后积累成一种杀身之祸的可能性有。这方面，你 夫妻也是一样的，开始的时候骂是。什么亲，当时爱是还是什么？就这种，然后时间长了，到一定岁数的话，谁相互都受不了，最后还是要就是很难相处这种。不因穷困即忧伤，不因富有而喜慢。业力所牵，遥远故，种种苦乐随后现。所以贫穷的人，觉得希望能够发财，然后，贫穷的社会，尤其是富人，可能比较娇慢的心比较强，在对比的情况下，或者说以前一点一直贫穷，然后后来也容易就是突然暴富的话，容易有傲慢的心比较多这方面。但是因为要力业力，人生路漫漫，业力牵引的缘故呢，就是种种苦乐随后现的意思说，可能富人。这、就是穷困，穷人富裕，然后这个也不一定，就是也许各种各样的， 富人又变富了，或者是穷人又变回了回去那种贫穷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以前说莫要吹嘘自负有，为贫就是其他的贫为他者受压抑，苦乐如云，日与月环绕宇宙而显化，就是说不断的变化，有时候就像月亮一样阴晴圆缺，然后太阳在的时候，月亮就是有时候在日月同辉，有时候就是一个在一个不在，所以阴晴圆缺的这个人生当中呢，也有起起落落和顺逆诸多的这些状况。所以说，意思说，富有的时候，如果过分炫耀的话，让贫穷人是心生郁闷或者是愤怒，这方面，像前一段时间有些地方，打砸的那些商店，那些当然不合法，而且很多人会骂的比较凶。那另一方面，从一个机制上来讲，可能是行政的那种力量可以帮助他们，就是建立很好的那些一些渠道吧。比如说旧金山呢，这些地方有很多砸车玻璃的人嘛，那些。一方面是严刑峻法某一种的管理，但另一方面，那些人真的缺那些，就是别人的车子里面的一些东西。可能当然有些人是说，什么都想变卖，然后如果他很有钱的话，他肯定不会干这个事情。所以可能在监狱里面，没有受到好的那种的训练。有些就是一技之长啊，慢慢就是身心技术，就知识上面、技能上面和德性上面都受训练的话，可能这方面的情况会减少。不然的话，我们并不能单一味的抱怨贫穷的人做坏事。为什么呢？就是他可能看到，不论你个人的能力有这个多少的差别，但是活在同样一个就是国度。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好像有一些人呢，然后呢躺在马路旁边，无人看管，或者没有人问津，无人问津的。那另外一些人就是各出入豪门，什么各种灯红酒绿这样的话，那可能在他那个贫穷的人的那个心里面，首先可能他自己对他自己有不愉快，或者是乃至于很多人不喜欢自己，愤怒这种嗔恨都有可能有。但进而这个嗔恨或许外化、转化了以后，可能就是要伤人啊，破坏呀、啊，所以这样子，哪怕是富有的这个社会，它也是在人间嘛，他们的这种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他们的那种就是安详的生活也没有办法维持，有很多社会底层的那种贫穷的人越多以后，最后整个又。社会大洗牌那种状况有，所以说，应该富有的人应该更多关心贫穷的人这方面，但是说这些具体的情况很复杂，就是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能够被就是扶植起来或者绑起来的，所以种种有些人可能需要用法律来惩治，有些人可能能够改善。有些人给予机会，他就能够好好的做事、贡献社会这方面。以前不是好多这种后来做好事的人，原先他是得到了别人的帮助，原先他自己是孤儿，后来自己又就是帮助其他的孤儿，种种的这种事情，在青海那个地方，国洛那边有一个孤儿院，好像有数百个孤儿那种，反正就是单亲孤儿、病痛、那个贫病的一些家里面带出来的，在那边盖了，有人盖了学校，好像有这个小学、初中，是不是有高中？我不太清楚。但是那个人在其他的地方也开了这种的学校。后来认识了这个人，当然现在这个人已经死了。他在德国，小时候也是，就是两个人好像在德国的某一个那种收容中心呢，就是 过去以后，有2个西藏的藏地的那小孩去那边，然后那边慢慢长大，后来当然都与那些都是他们可能几岁的时候就过去了，所以非常流利嘛。后来他自己就办各种的这些慈善的活动，帮助到其他的这些需要的人，这一类的事情就也看过其他的例子，这一类的。所以，当然，修行的这个角度来讲，像《入行论》里面讲的，贫穷很长寿，人妻皆为疾病，重疾恶魔逼，众生罪苦自带受，唯有切诺佛自心，以这种的能够体谅其他的人的方式，我们就是相信说，任何人都不想受苦的这个角度而言去理解别人，而并不是认同别人做坏事。做坏事或者是破坏性的违法的事情，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给他们就是完全认同他们做的事情而给予同情，而是说人本来谁愿意见于受苦，谁善于愿意受到人的白眼，谁也不愿意。所以从这个基本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些人很狂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可能这些。看起来他是有意做的，但是如果你放在一个整体的一个社会环境来讲，有些成年人很暴力，是因为他小的时候的家庭环境或者社会环境就比较不好，他可能小时候见过很多比较恐怖的事情，然后很多人要，就模仿，然后就是进入那些，就是。不良的那些少年，或者是说这种组织这些方面，就是它是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背景嘛。我们只是说这个从整体的一个角度来转化，这些是蛮重要的。所以有些地方不是，社区暴力比较重的地方，像乌克兰那边也有嘛。好像有过去有一些个别地方，在这个小孩子开始学习禅修，好像效果还是不错的，这种说法有。所以说，如果富裕的时候，像佛子行37颂里面讲的一样，免名远扬，众人敬，业火财如多闻子，然见是福无实意，毫无傲慢佛子行。就这方面。如果贫穷的时候还是可以不离修行，富有的时候呢，还是不离修行这方面的一种方式比较好。所以基本上这个是第八品的内容。就这么多，然后观察佛法这个众生呼逐在世时，若人离拜外道师，则如巨拔之河岸，又遇复绝岩水井。这个就是众生呼逐的话，主要是讲佛在世的时候呢，如果再去找其他的那种的人呢，就这意思吧，就是尤其是邪的那种的道路，那就很可惜。正道在已经在的时候步入邪道的话，那都是很可惜。所以八功德的水在旁边就是恒河，过去恒河的这个印度的圣河。所以如果说在试图去掘一口岩井的话，那就好像盐水的那种岩井那个。水是那个盐水的话不能喝嘛，真的就说直接喝有八功德的水就可以了，就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一般说就是用八功德来讲这个佛法的珍贵难得，这方面讲八功德的水说，干净的、清凉的、爽甜的，或者说回甘的那种的水嘛。然后清软，这个现在一般的那种科学讲也可以说水，那个水动啊、清啊这种软，这些是有分法嘛。所以清软，然后喝起来呢，就是喉咙、胃那些都比较舒服，本来就没有任何杂质嘛。然后喝完了以后啊，解渴解乏，然后就是让容光焕发一样，泽颜呢，然后祛病。抑制有很多这方面讲，我上次不是给大家说过，五台山那边有一个 六十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一个闭关的地方嘛，那个地方的有一个半山腰当中出来的一个水，那个很特别，我喝过的基本上最特别的一个水，每次喝的时候都是一样，就这个八功德的那种的，好像我自己喝的时候有这个感觉，不知道别的人有没有，还有一两次好像其他地方有过这类的经历。确实跟一般的水很不一样。所以在那佛当然是如此了，就是这里面本身有一个故事，这个萨迦班智达的这个解释里面，这个故事我给大家就简单的讲一下好了。是说过去佛在世的时候也有他的一些弟子吧，就是可能接触的不深的那种，一个叫西里巴的，西里古布达，西里古布达的话应该是德户或者这样的一个词吧，也在其他地方也翻译了，就是富藏，应该这个不念藏，应该藏的，如果或者是说吉藏，吉，你这样的翻译也有吧，那这个人呢，受到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当时印度有很多其他的宗派嘛，所以他们的比较人心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外道的，外道这个邪视的影响吧，这样讲。然后这个邪视呢，想一个方法，说让这个施主呢，悉利格布达，让他给他讲的就是说，你应该设宴呢，就是供斋，师尊以及眷属们，然后迎请过来的时候呢，他是说你应该看一下是佛陀有没有那种的神通啊，有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厉害啊？应该就是在家里面，好像是门进来一个地方，就是供斋的时候，有些在露天里面挖坑里面放炭火，很烫的，下面盖一层很薄的这种的土，然后上面设法座。然后就食物里面掺毒，这样的方式，如果是佛陀已经知道了那里是火，他不会坐上去；如果是就知道里面食物里面有毒，就不会吃。如果他吃了坐在上面了，那就说明他就没有神通了。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这看起来就是不可思议、难以想置信的一个做法，所以。之后呢，就说这个，悉里古达他的太太是那个善士，或者是说是善寿，我们不是须达多，是他的女儿。然后他就是本身是当然是很虔诚的佛弟子，很开始不知道他先生要做这些嘛，但是他先生呢又把他这个关在屋子里不让他出来，就他没有办法去报告这件事情。所以，当然佛引请了以后，佛答应了，来了以后，就是他们也有很多的这些人来这个被宴请的人呢，各种各样的人去。那时候佛陀在灵鹫山呢，就是从灵鹫山引请，然后说施主家里面门庭若市，人声鼎沸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有信心的、没有信心的、怀疑者，以及。就是看热闹的，看起来也有很多，就是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宴请嘛。过去在一些乡村里面，不是也有那个把很多人，就是僧俗全部请过来以后，在这个流水席一样的吃的嘛。大概也或许也有那种，所以说有这个盲人、聋者、精神发狂的人种种，还有一些是，这个外道就各种各样的人嘛。所以后来。师尊就是来了以后呢，他要先就是先坐在这个上面，坐的时候呢，并没有被烫着，而是说是坐下什么那个火呢，变成了这种清凉的那水，还是然后里面有开花吧，像莲花之类的，有讲到，然后佛陀都给他们讲了，在过去时候呢，就是火 就是没有缘分，就是没有这个业，就被火烧的这个业呢，过去在菩萨道上面行持的时候都已经清净了这方面的业，所以他不会受到这方面的伤害。食物也是一样的，就是刚开始一旦知道了这个佛陀已经了解了，坐上去，而且这个火变成水这种，那当然人都很惊讶。所以这个在楼上看热闹的这个施主呢，马上下来以后很害怕，就诚惶诚恐，然后就给佛陀说很抱歉，就是是他试着看佛陀有没有神通，然后说这个佛陀要准备进食餐了，就是进斋的话呢，说这里面有毒啊，他自己说出来了。佛陀说这个没有关系的，让他念诵口诵这个贪嗔痴乃世间毒，正觉佛陀能摧之，就世间的这些毒唯有佛就佛陀呢能够就是有方法去摧毁，所以让他理解这个道理吧，这个主要是。然后他就佛陀就吃了那个毒有毒的食物，所以也没有什么问题吧。这个里面又讲了过去的时候，佛陀曾经什么过去生的时候又是变成一个孔雀怎么样，吃了那种的有毒的草啊，那然后并没有使他受害的一个因缘，也讲了这么一段故事吧。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说圣者面前会有那种就是愚者也好，或者是说有种种的伤害的人吧。以前我们读弥勒日巴尊者的传记的时候不是有吧，他也不时的也会碰到一些人就是挑战他呀，有时候是有学问的人就是显示傲慢和学问，觉得弥勒日巴尊者就是有怎么样的雪山里面修行啊神通啊这样的，他们不相信，有些种种的怀疑，有些人故意刁难他，问了一些学问派上面就是特色的一些问题啊，然后以为他不会回答呀，就这些方面。然后无论一切任何事，若人习惯无危难，如同学习工巧明，修学佛法也不难。就刚才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说的这个佛陀过去变成这个孔雀的时候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都是有一个叫潘某某这么一个人给的，这个是那个范氏王的女儿，所以他给这个孔雀呢就是施毒嘛，但是孔雀王后呢就并没有被这个毒药所伤害，就是这么一个内容。这个刚才已经基本上在后面的这个寄送。所以这个就是熟能生巧的这个道理。那有些事情肯定不是那么容易去做，世间事情也是一样，修行佛法也一样，有些人觉得非常困难，那些词呀这些道理呀并不是那么一下子容易掌握，然后有些名相需要把握，有些时候觉得这些里面名相已经了解了，但是不同的讲法风格的人，不同的这个地域大小乘贤密宗藏传汉传南传的这些里面可能越来越了解的时候觉得很多很多，但是这重点还是万变不离其宗一样，这些宗义和这些基本的见修行果方面，就是在这个小乘大乘当中的这个中观唯识的这些角度，然后密乘的话我们上次外密内密或者说是世心，欲切无上欲切，然后再就是这样 区分的话，其实也是容易明白的，啊，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各自的特色在哪里？这样，所以说，只要就是反复的去努力的话，没有什么不能精通的。就主要是这个，如果是说写字一样，写字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歪歪扭扭，比较不太容易写字。学语言也是一样，刚开始比较困难，但是慢慢的就是挥笔可以写字，马上可以说出各种语言，它也没有什么困难这方面。所以开始的时候可能说，传统上讲的画虎不成反成犬类，反成类犬是吧？素人不成反像魔鬼，什么之类的嘛。我发现那个有一个叫什么，就有这方面的民间的很多各种的说法的一个汇聚，我看那个叫什么呀？有这么一个增广贤文嘛，那这个里面有很多类似的这种的说法，也是很民间的那种说法一样，有一些可能来自于其他的一些书呀之类的，可能各种各样的是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上面说工艺的很多也是越来越熟悉，那各种工艺就做得越来越巧妙。就像我们这个世界工业是很重要的，那不断的设计进步，然后熟悉，可能过去是去设计的那些能力，制作的能力很差，就是越来越努力，越来越努力，越来越好。某一些学问也是这样子嘛，比如说一个人学审计，那可能开始的时候可能对这方面一窍不通。但是你知道了这个道理论的知识，然后也亲自就是操作实习，然后尤其是现在可能很多电子化，完全就是一套软件过来以后，基本上你把正确的这些输入基本的资料输进去，那各种各样的结果你就可以排出来。但是就开始的那些原始资料数据输入的时候，可能要就是看准了，就这方面，过去的时候如果人要算的话也是一样。开始就是每个地理行业或者每一个知识都有它有一个规则，或者是一些定律啊，或者是一些方法呀，这些方面越来越熟悉呢，可能就越来越容易。所以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但是说我们不要觉得困难，这是给我们一种的勇气，说熟能生巧。包括禅定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觉得禅定很无聊，有些人觉得就是很神秘，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内核，或者说就内在的这种意义。然后逐渐的慢慢确确实实发现，就是心能够定下来，那本身就是禅定的一种的功德。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心有因为有这个止的能力而带来的一种的智慧，这个也是平时一个人处在那边他也看不出来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心灵的智慧有进一步。所以说心能够升起比较怎么讲呢，心有定力本身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提升一些经验，能够内化一些修行的经验，那是更好的。通过禅定至观的修行，所以哪怕是很深奥的见解，大手印、大圆满这些法皆过了，明心见性的法语，这些引导已经有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直心性的教法，这些很珍贵，那是。但是如果这个上面熟能生巧的这方面不断的不努力的话，那些也是怎么讲容易淡化。 就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才是能了解了，然后但是没有能够就是说文，没有能够在这个上面去进一步，圆满它的话，那可能就说好像就是一时间能够关到这个心性，或者说究竟的见解，然后之后呢又开始迷乱了，就这方面。所以熟能生巧，一般意思是说学一个新的东西也不要太害怕，那经过一定的努力的时候呢，那你会掌握它，然后在半途而废呢，开始就觉得很困难而放弃，看着就累，或者看着就没有那么战胜的这种心理上面比较弱的话，那可能就比较困难。所以，如果大家如果尝试做一些新的事情、新的一些挑战，这样的话，修行佛法上面的一些计划、修家心呢，这样的时候也不要退缩，一切都是熟能生巧，磕大头也一样，磕第一个可能前面几天的每天磕100个、200个，可能前面的一个月或者这样可能有点困难，但慢慢慢慢的就会变得越来越自在。一些以前朝圣的人走路几千公里甚至这样去朝圣，他们也觉得开始的一段时间是比较受考验的，冷热累啊，这样的时候受不了，容易有退缩的心，甚至回头掉转头回去的心。但是走一段以后越来越轻松，脚也练出来了，身体也练出来了，就越来越好。所以其他如果一个人要学一个新的语言也是一样，只要一定的投入，以后呢他会有这个渐渐掌握和熟悉的，这个中间不要被自己所那个退缩打败的话，那就可以。何人收财能知足，彼者财富用不尽，若无知足求财者，恒临痛苦如雨水。任何一个人稍有得一点钱财就知足的话，那么他的财富就享用不尽。如果毫无知足的求取财富，痛苦就像雨水一样，很是绵长不断的降临到他的头上。所以，这个部分我看啊。因为一般的人会想说不知足才能积累财富，然后要储存财富才能够怎么样积累财富嘛。那佛教里面为什么会想说就是一方面要有知足，又上面又是一方面呢又有布施，讲布施好像才有这个福报，就是一种的福。就世间的受用，这个要增长的话，常常讲的，他的你仅仅是想说啊，受用这些圆满的话，是过去布施的因而带来的。然后这个是从这个三十，过去、现在、未来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的，不仅仅是说一生当中的富贵和贫穷，他不会单独撑起这一个，就是单独，只是这一面。所以他说嗔恨多地狱，然后就是过分的贪欲多这种恶鬼道，然后就是一些不明取舍愚痴多畜生道，这样讲佛法里面。那这个是不是这样子的？那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很多有财富的人，我们佛法里面也有讲嘛，就是说财富和也分这种不同的财富嘛。有些财富呢就是你自己得到，其他人你分给他你就少了，就这种的财富。或者说他受益了以后呢，就是你不一定能受益，这样的一种的有这样的想法的人。那比如说10块钱的话，分变成两个人分的话，比如变成 五块钱嘛，那十个人分就变成1块钱了，觉得就是1块钱是少的，就是不分的话是10块钱，不是有更多嘛？就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从就是现实来讲，好像是看起来这有这方面，但是现实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个财富本身来自于多方面的一种因缘，所以自己也就是商业的一种环境也一样，如果是说，怎么讲，没有大众的那个市场的话，也没有商业盈利的那种的机构，或者是他们发财的可能。所以说，对于有消费者才有这个商家，所以一样的，就是一个人要有聚集某一种的善的因缘也好，不论是做生意、做人，社会当中的一员的时候，他可能也是基于这种整体的一个左左右右的方面，有一种好的那种来源了，一种的怎么讲呢？好的善缘呢，这样子，那可能建立起来的家业或者是财富这些，所以说，他们其实财富、名声这些是依赖其他的，名声没有其他的众人去怎么讲知晓或者是去赞叹的话，这个名声也不存在。财富这个对劲，如果你有过去一样，你有很多财富，但是如果没有能消费的这个物品呢，像有一些国家不是有发生，就是钱本来是黄金的那个储备的那个代，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代表，不是代表，等价物嘛。那但是，物品是缺少的时候，钱就变成有点像好多好多钱才能买到一点点东西。前一段时间，委内瑞拉不是就这样，一大捆一大捆的钱去买一些很简单的几块鸡肉啊，这样。所以说，就这方面吧。当然，我们在，所以在这里面呢，所以知足的，这就是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的话，意思是说，一个人有知足的心的时候，他的心是内心是比较富裕的，他跟具体的外在你的钱财的数量啊这些没有关系，就是一个心态。如果不知足的人，哪怕有再多的钱，可能心态上面还是比较怎么讲呢？贫瘠，就是一直在渴望更多的钱，然后看不起，就是不满意当下的钱，自己拥有的这一切，甚至不能善用，就这方面。所以说，有时候说最胜财，就是最财富的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帮助人或者是布施，最佳的财富自己拥有的财富呢，就是知足心。财富对自己来讲，你有就是有基本的一些用具。对更富的人来讲，可能你不算富人，但是你自己已经有了这个吃穿住行，任何东西都绰绰有余，甚至不需要的很多东西都有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就满意，很满足，知足。那这个知足心本身是对最大的财富。然后财富说，最大的益处是，确实是，就是财富本身，用能被人受益的话，它才能体现财富的一个价值嘛。所以这方面讲的，就是来讲的话，对财富去需要的人，因为你不缺，你对你来讲太多了，或者说在你这边完全是个垃圾，或者是废物，或者说完全是闲置的，那其他地方的人呢？可以，其他的很需要，而且没有的话就很缺，那能给予他们的话，那可能是这个财富的真正的价值实现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布施是就是施与他人是这个是就是需要的人吧，真正需要的人，财富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上才是这个最大的这个意义，或者说布施本身是对他人的那种的，最佳的这个财富的去处，这样这样。 所以佛说何者是财物，彼人虚实可收取，所积之财如蜂蜜，终将被他人享用。所以这个时候，有佛讲的一些话，但是这里面并没有讲到佛法里面的那种法的那种的财啊，就是是布施，有时候佛法里面也会分为这个法布施呀、无畏施呀、财布施这些，种种的吧。就是说，财布施和法布施的一个差别也有讲的。财布施和法布施有时候就是都能够立。自利利他，但是法布施的利他，这怎么讲呢？就是能够自利利他的这个程度，远远多过于财布施。然后财那个法布施的话，能够使众生呢，就是出离三界。那财布施的话，主要是这种轮回三善趣的这种，尤其是欲界的那种的福报啊，呈现。那法布施的话，能够。成就，就是最终来讲，应该有无相布施啊，种种成就这种法身呢、啊。有形有色的这个呢，只是增长这个色法这物质上面的，然后或者将来有更好的一些色身的一些因缘上面。然后法的这种布施心无量的话呢，那这个功德也是无量。那从这个法性本身是一种的法布施，这个大菩提心这些。那财布施的话，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形有相的嘛，也是有限的，有尽头的。一个分成十个，就是十分之一这样子。那功德回向的时候和那些的时候，并不会说大家十个人念经，最后只有，而是说就同时变成各的每个人得到相似的、相同的这种的服务一样的。罪这些上面跟现有的有形有相的有点不一样，财。那法布施呢，能够断无明；财布施的话，有可能甚至就是增长贪爱，或者说最多是说用割舍贪爱的方式来就是积累福报。所以像黑暗的这个屋子里面呢，就是有黄金啊、珠宝啊很多这样子，但是没有办法使这个房那个房间呢就是明亮。那就是财布施的这个，只是感应一种的世俗的这种的果报，那不是消除烦恼，甚至你有很多的财，增加了很多的烦恼和无明，这些有可能因为这些财带来的困惑。所以，当然世俗上面来讲，我们能理解说，这个世界，尤其是现在的这种时代，什么地方都需要钱财的时候，大家都很努力追求，或者是试图去保存一定的钱财，这个也是可以理解。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最深的布施呢，就是以无贪的心，这阿底峡尊者过去说，没有贪执的方式，最终来讲，这些都是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个上面也要了解。在这个中间呢，不要因此而造业，那这样子的话，它才有意义。如果才积累的时候造业，守护的时候造业，失去的时候还放不下，那这样的话就很困难。所以过去有说何者，这也是那何者无才啊，以静心，心持法师佛即赞，就是如果这个没有执着的这种清净心去这个布施，同时也有这个法的这种的一些修成修行的话，那这个即使就是财物去了合适的地方，然后也变成了修行这个法布施的这个来源呢，就是这种。然后说刚才那个讲的，佛说何者是财，施舍财，彼人虚实可收取，就是佛陀说，任何一个人若乐意去施舍钱财，那在他需要的时候呢，就会可以收取。这个主要是说，可能你自己做的好了，一般，这种对于个别的人不一定， 有些个别的人，你做了很多的这种布施或者是施舍，帮助借钱这样，但是你需要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以这种方式做，甚至你借取的钱不还这种的有。但是另外一些方面来讲，有些是，因为你经常帮助别人，你需要的时候呢，就会受到其他慷慨的人帮助的人肯定也会有的。所以，但是这里面讲到第二句，你说所积之财物，如同就是蜜蜂啊，在采蜜，好辛苦积累了这个蜂窝，然后储存了很多的蜜，最后就很多人爬悬崖啊、峭壁啊，这样就把那个蜜这个割去了，去捣坏了以后拿去，所以这样呀，人一般常常自己不善用、不知足，这样的话。最后积累的财富可能也会不是无法自己掌控的，病的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有些社会的变动，有些财富你当时没有用好，后来就不再用的那个位置上面就这些，最近大家肯定是看，因为最近1、2年或者是平时也是在任何世界的角落都是发生这种事情，但是可能最近看的比较多吧，可能。此时虽然放债务，亦不一定偿还债。若与乞丐布施者无情，获得百倍物。所以这个里面，所以就刚才说的一样的，就是如果有人放贷啊，就是说本来应该是连本带息要还你东西嘛，但是不要说。贷息连本都没有办法还，这样的可能性也有的，所以这里面说不一定能够拿回来，就是偿还这些债务啊这些。如果放出去一些借贷的话，就这些讲的。但是这跟这个不一样，那放借贷如果没有还的话，可能心里面会变成一种结嘛，可能一些年份过去了，还是不会忘记这些事情。但是说给予乞丐做布施的话，那个心是敞开的，完全。自在，所以这个上面不一样，是说一个方面是有那个期待，有所期待，而且没有偿还的话，也会有抱怨、怨恨啊，甚至就是敌对的那种的心啊，或者是从此以后就好像缘分就不好了那种。但是说对于乞丐这些做布施的时候呢，你是就是纯粹于刚才我们讲的那种财施加上法布施的那种的心的境界修炼的修行的一些境界来布施的话，他就是在未来世当中或者是未来的人生当中呢，可以不同的面目、不同的这个果报呈现出来，然后以就是无情定的百倍。就即便是你没有期待它的回报啊，不像那个放贷利息啊，就是本金呢，你一直在期待。在这里呢，给乞丐布施，你不会想说乞丐哪一天会给你拿回来那些钱财。但是事实上，在因缘当中来讲的话，那个更有意义，就是你没有那种就是一个慷慨的那种的心了，完全布施出去了。但是可能一直到你甚至到你成佛之前的这些，这种以大悲菩提心来做布施，反而这些力量呢，一直是比有形有相的钱财更有意义，而且会自然变成一种顺和福的这种的来源呢。所以这个就是《宝满论》里面的一句话说：“施乞虽不念，后世获百倍。”这么样的一个入心论里面的一个释迦牟尼说，圣福田，这个上一次我们又解释了，常尽彼二者圆满到达彼，所修，修法所依托，有情等诸佛，敬佛不敬众，岂有此教言？这方面，所以就没法入不起的一句话，这个在《索达吉堪布》的那个解释里面，我读的这几个。说，每逢人不及说，当官未用布施时，国王之财无常，皆无常，岂非曾以一口食获得转轮之身财？所以说，我们应该观察， 唯有没有做布施的时候呢，哪怕是国王有相对比较多的财产嘛，那是无常的。就国王人是无常的，国库也是无常的这些。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岂非曾以一口食获得转轮？这个就是佛陀的那个里面，就应该《白夜经》还是哪里面有个故事，说曾布施这个一粒豌豆啊，得到转轮王的国位啊，布施僧众那种的，所以用这个来讲到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在下面的内容。命者不会成富余，施者不会成贫穷。四成千者不惜财，施者亦四为贪。我看，施者四为贪图财。所以说，吝啬的人呢，就永远不会变成富翁。乐善好施的人也不会成贫穷。仿佛，吝啬的人不喜欢财富，而布施的人倒像是贪图财富。所以，跟这个就意思说，就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有些人好像看起来乐善好施这样子，但是他本身可能有。因为财富的积累确实是跟人缘呢、财源呢那些有关系嘛。如果财是人挣的，可能更多是人缘吧。所以我们在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做生意的圈子里面，他们也是人是最主要的，可能就是人际关系也好，就是人打交道的呀、信任的种种的。如果这个没有的话，那肯定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这个就是财富上面的增长啊这些。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财富也是关系到，就是首先更重要的就在于做人的这个方面，所以就说，如果一个人很吝啬，或者是他就你并没有变成这个富翁的这种机会，那肯定这个也是都说的对，就是没有那种的运作的能力吧，财富的，这个需要很多的这种就是众缘和，这方面的，又或者说先要去施舍，然后施舍，然后后来有德，然后做生意，还有成本啊、投资呀、这些。如果这些方面都过分的害怕、过分的警觉，那这样子可能也没有能力，就是说，一生意都有一定的风险嘛，就是说没有抗风险的能力，可能也没有那种回报的这个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好像是吝啬的人不喜欢财富一样，拒绝了那种财富生财的那个门道，因为其实是过分那种执着于财富。那布施的人看起来好像就很怎么讲呢？比较放得开呀、啊，但是反而就好像就是说，他好像并没因为没有。贪图财富，但是来的财富呢，像贪图财富一样来的比较多，就这种意思。若是恐将变穷者，若是恐怕变穷者，变穷故，谦者不愿放布施，若令必定变穷故，智者有财即布施。如果害怕布施使自己变得贫穷，所以谦吝的人不愿意发放布施。倘若谦吝必定会使人变得贫穷。以此原因，智者已有财就会布施。所以就是这刚才说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没有那种的。这个里面就是一方面，可能就有些有不是做慈善，是有些人做那个生意人做慈善嘛，有些是真诚的做慈善了以后，反而他的生意更好了。为什么呢？其他人就相信，可能就是这个人，不会因为贪财而去伤害那些合作伙伴。以前不是有一些那个做慈善的嘛，就后来他。 做慈善以后呢，他的生意就是更好了。后来可能他也被那些说这是慈善带来的附带的那些作用啊，他也能的人，那可能考虑到这些以后，可能就是希望更多人做这些社会的这种正面的所谓这样，然后被很多热议啊这样的时候又被牵连到他的那些。影响到他的一些吧，所以好坏可能这些方面有变动，但是确实一个人真诚的一直去做这个慈善呢，那这样的肯定会有好的这方面的印象吧。比如说像过去的时候那个阿里巴巴是吧，他们做物流这些或者是有些电子货币或者是一些小商品买卖那些上面没有太大的印象，但是我听说他们在阿拉善那些地方种树嘛，那个常常我想到他们什么也怎么样，有些看到这些消息信息啊，他们怎么样现在好像不好怎么样的时候，又想到那些树，所以一想到那些树的时候，觉得他们确实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一些事情，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跟具体的一些人做事也是这样子吧。就是说，开始人做好事的时候呢，受到其他人的那种信任和是某一种怎么讲呢？支持吧，支持某一种的好事情嘛。所以这样子呢，可能这也就是日常生活的，不平时常见。但是一个人刻意为了吸引人去做好事，那样的话就有点就不是那么真诚的去做好事吧？可能有其他的这个原因。所以就说，一个人，怕变穷而不是的人，那变得必定会变得更贫穷。就是智者呢，有不是，也就，然后囤积之物不增长，上者处处设祸贪，如是积财不成富，是十方，智者十方发是财，所以说囤积的时候。就不是好事嘛，就是所以都压下来，货都压了很多，囤积了很多。虽然看起来有很多，但是它财富并不是在增长，就是说都压在这个仓库里卖不出去啊，或者是运不出去，运不走。那商人们呢，到处就是设法把这些就是仓库里面的东西销售，所以他就同理，说只知道财富。积累财富而不懂得真正的就是使用的人呢，也不会变得富裕。就是有一些以前也有一些人，这个我给大家以前讲过嘛。过去的时候有几万块的人是很富裕的，所以那些有一些人就他不了解那种好像就货币贬值的那些方面的，可能就这样嘛。所以他花了很大的代价，然后好不容易存了一些钱，但是过了10年、15年、20年以后，他存的钱。就变成什么都不是。过去可能就是要费很大的功，才能赚到一些数目有限的钱财。然后有些人甚至就自己存现金这样，那这样的话，连银行的微薄的利息都可能都没有，而且就贬值的很快。所以有些年头，有些地方呢，就是说，去年是100块钱，第二年的时候只是原来100块的86块的价值，到今年的时候。那明年的时候可能只剩下70多块钱，那的价值就过去就是同比的那种时间来看的话，那种当然也有些缩水没有那么快吧，但是有些时候缩水也很快。今年好像在美国这通货膨胀也比较厉害嘛，他们说是比较暂时的，不太清楚。所以各个地方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状况嘛。所以说，只是积财守财的话，并不真正的就是，让它变成怎么讲呢？有效的方式来火起来的。而且有一些可能说，现在什么挖那个什么电子货币啊，某一种的，比特币是吧？那些，没有真正创造社会价值，只是消耗自然资源、能源这类的方式创造一些。就是说，不受法律和银行这些社会监管的那种的话，感觉那个可能不是太好的东西。可能比较方便洗钱啊，那些可能很多人有这方面的需要，可能。 王勃学问之士云：“虽聚千百万宝藏，谁也不愿布施者。此乃世间之平整。”就广博学问的智者告诫世人说：“虽具有千百万数目的财产、财宝、宝藏，但是对谁都不愿意布施的人呢，其实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所以可能在这里面被我们听到布施的时候，好像就是说，好像要把这些要给予别人。有些时候这种叫做上供下施这种，那确实有些可能是这样子，就是你有这种某一种你自己认同的，或者是说觉得合适的一些方向上面可以直接做布施。那另外一些上面呢的话，可以做那种有序的、长期的，而且能够不断增长的一些事情。对，有这个好处，不是一次性消耗的那种的方向上面，比如说给贫穷的人发钱是好事情，他就立刻立竿见影的转世的效果，但是长期可能不是最好的。所以过去那个孟加拉那边不是有 Yunus 是不是他的名字？他不是一个贫穷人的银行家吗？他的经验来看的话，就是贫穷人是有信用的，只要给他们就是一些生意的上面的一些做法上面的要求和指导，然后他们是非常小额的贷款，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两头山羊啊这样的，或者是一个锅一桶油，或者是一袋面粉就这种了，然后那些人就靠那个慢慢就撑起了一个店面呢、啊，慢慢就是做得越来越好，就可以让他们的孩子上学啊，就这种，所以。有些可能那些方法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个上面有些会说宗教上面讲这个布施那些可能，但事实上面可能不布施可能更好吧。这样想的话，但是像刚才那些道理啊，包括世间的一些观察看的话，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吧，这方面。从佛的这个就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会讲到三世的这个因果，所以我们所作所为，即使我们在刻画自己，就是这种业心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做了一些能够慰藉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觉得无憾的此生无憾的事情的话，那可能是生者是自在，就是。死的时候安宁，没有什么那种。如果是那个为了财富啊，那是可能就是亲戚反目，什么兄弟姐妹相争，然后不忍相互，就是弄得头破血流，生意伙伴弄得完全非常不堪了，然后对客户又骗的，就是完全没有那个就道德，这样子的话，最后赚来的财富又带不走，这样的话应该会不容易的，其实。所以说，这里面讲的就是说，一个人，对谁都不没有那种的慷慨的心，不了解财富的那种的本性，或者说用途的话，那可能他变成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所以，如果更糟糕的情况下，本来很贪财，结果就是，福报享尽，然后福德不在的话，那转生于这个贫困的这种众生啊，包括恶鬼道这样的话，那可能是最事与愿违的那种的情况吧。那我们先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大家晚安，吉祥如意。